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3年6月23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呢，我们请嘉宾和大家一起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是呢，拜登说习近平是独裁者，这事的影响有多大？第二个话题是美国高举印度牌，北京领导人为何不爽？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呢，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和发表您的看法。拜登总统呢，近日在加州的一次竞选筹款活动中呢，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独裁者。在拜登呢发表上述言论前一天，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北京会见了习近平，以缓和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国在回应拜登上述说法时表示，美方有关言论极其荒谬和不负责任，严重违反基本事实、外交礼仪和中国的政治尊严，是公开的政治挑衅。那么最新的这个事态发展是华盛顿啊，那个中国呢驻华盛顿的大使馆呢已经对美国提出抗议。那么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呢，拜登为什么在这个点上呢这样说？拜登呢一方面说希望未来几个月我将再次会晤习近平，另一方面又说习近平是独裁者，拜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策略？那么最后呢，是这个事件呢是否会为刚刚趋稳的美中关系增添新的变数？今天我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博士。第二位是中国人权执行主任、人道中国创办人周峰锁先生。两位嘉宾你们好。
主持人好。
那个感谢两位嘉宾啊，我们美国之音啊最近呢对余茂春先生啊进行了一次采访啊，看的观众很多。那么我去看这个余茂春先生这个节目，他里面有一句话，他怎么说呢？他说中共反应最暴烈的地方啊，往往是真相所在。那么这一次呢，拜登总统呢说习近平是独裁者，说完之后呢啊，中国外交部啊说这个是一种政治挑衅。那么美国啊，这个中国驻华盛顿那个大使馆呢，他也出来抗议。那么我想请问周峰锁先生啊，就是说拜登先生的这一番话，是不是打中了北京的七寸，让北京能跳起来呢？
这个毫无疑问啊，从现在看来，那个温妮哈，这个习近平这个独裁者，他感情很受伤啊，后果很严重啊。暴跳如雷啊！这个毛宁这个发言，昨天，大使谢峰也发言啊，好像要求美国必须做出补偿一样的啊，这样的这种外交反应也是少有的。你刚才举的那个余茂春先生那句话非常好，就说明拜登总统啊这次这样说啊，打中了蛇的七寸。让他恼羞成怒啊，正好指出了事实所在，而且，这个时间点选得非常好啊，所以我是在这个事情上啊，我是为拜登的总统鼓掌的。
我们都知道历史上有一个有一次有一个故事啊，那就是2000年8月份呢，那么美国的这个 CBS 60分钟的这个主持人呢。华勒士对江泽民有一个采访。那么在那个采访之中呢，我们都知道就是华勒士是这么说的，把那个原文我查了一下。华勒士说，当着这个江泽民的面说，你已经是世界上最后一位大屠宰者世界上最后一个共产党大独裁政权了那么江泽民这个时候是怎么回应呢？他说，你说我是独裁者？华勒士回说，没错你是一种发展中的独裁，我是这么看的，难道我说错了吗？然后江泽民说，当然错了，错得很离谱看来你还没有看透中国的本质。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说的独裁是什么意思？所以说我把这个例子翻出来，就是说这个同样两个中共的这个最高领导人有一个说他是独裁者呢，他 跟你去辩论，最后呢反过来将啊华勒斯一军说你告诉我什么是独裁者，然后在文字上呢可以绕了半圈。那么这一次说独裁者呢就面临了这样的情况。那么叶耀元博士，您听到什么感受？
感受啊，我觉得当然时间点不大一样啊，因为在江泽民的时候，主要那个时候中国的主政策是韬光养晦，那韬光养晦的核心基本上也不愿意跟美国或跟美国的民意起一个主起一个大幅度的冲突，所以在那个时间点来说，当然江泽民还是不会去承认他自己是作为独裁者，但是他不会用一种单纯为了保护自己的面子而对别人讲大家挞伐，或者是直接严正的否认而不去做这样的一个辩驳。那习近平现在碰到的状况又不大一样，因为习近平基本上就没有打算玩这个韬光养晦的政策，他的核心的政策是想要取代美国，想要去让中国崛起。那这个中国崛起的一个过程自然而然的跟美国的国家利益会有一定程度的冲突，那只是在这样的冲突的一个条件之下，他的选择是继续去升高这样的一个冲突的层次，而不是采取合作的方式来去确保冲突可以被控制。所以因为他的态度不一样，也同时间因为国内的舆论的一个情绪也不一样，在2000年的时候，中国国内其实那个时候也没有所谓的大法国强，然后网络相对来说也是自由的，甚至是某种程度所谓的媒体讯息也相对来说比今天来的更为的广阔。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说当如果你看到的是就江泽民在被采访的时候，他就是用习近平的方式来回复的话，其实在那个时间点上面，对于中国人来说，像某种程度其实他不见得能接受，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中国接受到相对来说比较自由民主的这些讯息是比较多的。但话把时间点拉到今天，就是当然中国在内部一直去包装自己是民主国家了，只是这样的一个包装它某种程度是一个很破碎，是一个很脆弱的一个包装。那为了维系这样的一个包装，或者是为了维系国内对于习近平某种程度这种大国好面子的一个心态，所以习近平的反应才会跟江泽民如此的不同，反应如此的巨大。而且某种程度其实他没有办法否认真的核心的一个原则，就是中国不是民主国家这件事情吧。
这个我们的推特网友啊叫习尼闲人啊，他说呢这个独裁者啊都不喜欢叫他独裁者啊，魔鬼一般都喜欢披着啊天使的外衣来害人啊。另外一位呢，这个叫连桑卫啊，这个推特网友他说呢，皇帝爱面，不能直白说独裁啊。那么我下个问题我要继续追问我们的叶教授啊，就是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布林肯刚刚从北京回来，那么媒体认为呢，这双边的这个关系呢有一些趋缓，那么拜登总统呢突然在这个时间点上又说出这一番话。你怎么样的解读呢？
其实我觉得从美国的外交政策来看的话，这是两码的事情。因为布林肯访中，他主要的目的是要是确保说双边的一个外交沟通管道是还能继续维系下去的，然后同时间他也可以透过这样子访中的一个行程去进一步去理解到中国在接下来可能未来近期的一两年之内，他的主要的外交政策还有跟美国之间的关系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维持的。那当然其实这次布林肯访中，很多他预先设想要谈到的一个结果都没有达成嘛，就是像是说要重启双边的一个军事的一个沟通管道，那到现在为止中国也是没有去接受他这样的一个提案。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那甚至是说你可以看到其实跟之前庞培奥访中在2018年的时候相比较的话，其实习近平这次对待布林肯的态度跟对待庞培奥的态度相对来说就差之千里，因为他整个会晤的一个设置其实是有点像是把美方的外交代表还有国务卿是当作下属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做这样的一个安排。那因为这样的关系啦，所以说虽然说外交归外交，沟通还是要继续沟通，但是
从拜登的角度来说，这个沟通里面是带，就是沟通归沟通，可是这个美中之间竞争的一个事实并没有改变啊。那既然竞争的事实没有改变的话，本来中国的本质是什么？那他当然还是可以在国际舞台上面去做这样的一个宣扬。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啊，所以很多人会把这两件事画在一起去看，但是这两件事某种程度代表的是美国是想要继续去维系一个谈话，但是维系一个谈话的过程中并不代表美国想要示弱，也不代表美国今天对中国会屈膝，因为从布林肯的角度来看，那竞争的部分我们还是继续去执行，只是这是一个双管齐下的一个过程而已。
这有意思。那么我觉得刚才你提到，就是说习近平把布林肯啊当这个下属去对待，那么美国呢也不想示弱，那么拜登总统是不是有点给这个布林肯报仇的意思在这里头呢？这个如果简单的说，
我觉得外交来说了没什么报不报仇的问题，而是这件事情对美国来说，其实当然美国的面子也是不是很挂得住，但以拜登总统他这么强调用外交斡旋来处理事情的一个方式的这样的一个总统，你说美国是不是有点失去了面子？这件事情是正确的，但是我不认为他会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而因为单纯这件事情而去称呼习近平为独裁者。因为称呼习近平为独裁者这件事情，应该是在本来的一个设置里面就已经安排好了。
那么下个问题呢，我就想请问我们周峰所先生，就是说拜登总统呢不仅说习近平是独裁者啊，那么在这个中国官方这个暴露之后呢，他最新跟这个印度的总理莫迪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啊，当记者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仍然说啊，我是不会有太多改变的。那么与此同时呢，他又说他还是希望去这个啊，近期呢能见到习近平。所以说，你想你能不能给我们解读一下，拜登这个是一种什么策略呢？
我想这个就是拜登总统现在这么讲啊，和布林肯前一阵访问，这的确都是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两个方面。当然，就是拜登总统这么讲，这其实是这次是意义非常重大的，就是在所谓的这个解冻期啊等等，作为总统啊，不光是一次讲，而且多次讲，而且坚持。对于以前人们习惯于就是拜登总统在很多问题上，比方说台湾问题上等等，就来回反复。这一次的确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就说明这个事情绝对是深思熟虑的。对于我们中国的民主人士来讲啊，这个当然是非常值得欢迎的。在过去这么多年，我们一直要求就是美国对于中共的这种政策必须以中国的民主化啊为一个长远的基点，而不是以这种贸易这些短暂的这种经济上的好处。那么称习近平为一个独裁者这是恰如其分，也必须反映了美国应有的价值。而布林肯前一阵去北京还有在此前，特别包括在六四日当时安排外交官去北京等于向中共祈求打开外交渠道，这是美国外交的另外一部分也可以说是另外一部分政策取向就是不惜一切要维持和平。这种对于美国来讲其实是非常有害的，就是这种用外交官的这种思维取代了一个国家利益的思维。所以在过去我是一直强烈谴责的，就是对于国务院到美国去，就是派代表在六四日去北京而不去谈这个事情，不去谈六四屠杀，这个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所以从那之后呢，其实美国外交界面临非常强大的压力，其实包括来自共和党在这方面的谴责。所以现在这种 是一个必要的纠正啊，那当然也是就是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就是不管怎样啊，不管就是出于维持和平啊、维持秩序啊、甚至比方说别的一些话题可能需要必要的沟通，但是美国绝对不能啊放弃原则啊，去以这种所谓的沟通为最高原则啊，这个是非常错误的。那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重新对于美国来讲宣告普世价值为外交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则，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那对于所以这样呢，拜登总统反复强调这个而且是在和印度对比，这显然是意义非常强烈的。
这个周副手先生呢，你讲到这个是美国重新强调他的意识形态价值这个外交这一方面的内容。那么我想追问周副手先生，就是说这拜登总统讲这话的时候是在2024年总统竞选募捐的一次活动上的一个讲话，那么可不可以把这个讲话呢跟这个他的大选面临的一些压力啊批评联系起来，理解他讲这番话的背景呢？是因为美国国内政治的需要呢？
但所谓国内政治就是美国民意的表达了。那这一次自从所谓中共这个间谍气球之后国务院的一系列的政策是非常愚蠢可笑的，就是在这些方面，就是比方说阻止了 FBI 对于气球调查的报告等等。因为本身这个气球到美国是一个中共对美国的侵犯，而在这个时候反倒要来求中共回到谈判桌，这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这一点呢，就是美国的共和党他一直抓住这一点要求政府给一个解释，其实他们是没有一个真正回答的。特别是这一次去北京以后又被打脸啊，被美国一个就是普世价值的代表被放到一个二流国家的位置，这个是不能接受的，这是对美国国家利益的一个损害。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我想作为执政的总统必须面对这种压力做出选择，我觉得这是合适的。那但是呢，在那之后就是比方说白宫发言人还有昨天和印度总统的这个谈话都反复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绝对不是像很多人所说的一时失言绝对不是，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选择。那其实对于美国来讲就是说这是回归本源是必须有的。你比方说在冷战时期，那里根总统叫苏联做这个邪恶帝国的，对吧？那么他还是可以交流嘛，那必要的地方。所以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中共已经不愿意在军事上谈了，那美国还要去请求他吗？没有必要嘛。所以把事情挑明是必须的。那么在这个价值上在尊严上这是一个必须的调整。
那么现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说对美中关系的影响。那么我现在呢，我收集了两种观点，然后请我们的叶教授来点评一下第一个观点呢，是这个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扎克库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他说呢，如果我们看到接触之后是来自非常高级的官员如此直接的批评，我认为中国方面将会质问一开始的接触究竟有什么意义。后面他说呢，他说我确实认为在接下来的几天几周里呢，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可能有一些非常困难的对话那么这是一位。另外一位呢是路透社对华盛顿智库史丁森中心中国项目主任那么孙韵女士的采访。那么孙韵女士说呢，华盛顿想让这个事情悄悄冲淡，中方也不希望小题大做破坏促成11月习近平与拜登举行双边峰会的过程。所以说这是两种观点，那么叶教授你怎么看呢？
嗯， 严格来说，我觉得先这样想好了啦，就是拜登会讲这件事，把这件事扩大到这种程度，然后中国的反应如此的巨大，这其实某种程度就表示，称呼习近平为独裁者本身是不可能会，这个声音是不会被掩盖的啊，也就是。我们刚刚其实跟周先生也讲了很多次嘛，就是这其实我觉得这都是已经设置好了，也就是拜登是有意图的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既然有意图去做这件事情，你不大可能说我只是要讲一下，然后可能要让美国内部的民众去理解到说，其实我们对于中国之间的抗衡是要继续维持下去的，所以讲完就算了。我觉得这没有那么简单，因为这句话说出来是所有人都听得到。那也正因为如此啦，也就我的观点会比较倾向于说，其实美国还是拿着这个价值观或者是意识形态的方式在跟中国进行一定程度的一个抗衡。那这也跟现在美中之间的一个对抗，对，或竞争，某种程度是挂在一起的。那你说接下来那是不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发言，那美中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又要回归到冰点啊，或者是什么11月的峰会可能就没有办法去执行啊？我觉得这一类型的讨论还相对言之过早啊，因为，打个比方好了，间谍气球发生其实也是几个月之前的事情嘛。那几个月之前到现在，其实布林肯还是访中了嘛。也就是外交的工作还是会继续的去推行，但只是说，或许中间会碰到类似像是，以中方的角度来讲啊，像是拜登讲这句话，可能对于中国来讲，中国必须要大家的去挞伐。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表面上的一个功夫，也就是今天中国对于 拜登进行的质疑或进行的批评，这些东西。并不会真的去影响到说，两国下面的外交官彼此在进行交流的一个部分，也就是外交工作还是继续的去推进。那除非的，当然中国的反应当然也可以再提升到更剧烈的一个方式，例如说，你把中国驻华府的这些外交官全部撤离，或者是你把美国驻北京的外交官全部赶回美国。那当然这是一个很极端的做法，但是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现阶段来讲，就只是提出抗议。那如果只是在提出抗议的一个状况的话，我是觉得这件事情可能会烧个几天，但是不至于会导致说两国未来可能连沟通的管道都会产生一个破裂。
这个拜登呢说对习近平的这个批评呢，刚才两位都谈到，就是说他不是口误啊，因为他曾经说过这个中国和跟美国那是专制和民主的这个较量。那么在这个说他习近平是独裁者之前呢，我记得他曾经说过，说这个人一点民主的味道都没有啊，也说过这个话。所以说你让拜登要在思想上去深刻认识问题、改正错误。啊，中国的话语来说呢是很难的啊。那么现在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看看这个中国驻美大使馆的那个抗议啊，用的词是什么东西呢？说华盛顿啊必须采取有诚意的行动，化解拜登言论的负面影响，否则将承担所有的后果。啊，后面还有一句呢，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无法接受对中国领导人的任何政治挑衅，势必做出坚决的回应。那么，叶教授，你怎么解读中国官方发出的如此强硬的这个信号呢？
我觉得这个信号其实还蛮好笑的啦，因为第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针对拜登称呼习近平为独裁者嘛？那独裁者的基本上的同义词就是你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嘛？那在一个假设你是民主国家的话，理论上对于你的总统或者是你的最高元首的一个批评是应该要被容忍的，因为言论自由是要被保障的嘛。那你今天去批判美国，说美国不能去批评中国的国家主席， 这某种程度是违反民主原则的一个行为啊。所以其实他整个发言啊，就是这就是中国驻美代表所传出来的一个讯息，某种程度其实就是一个反民主反自由的一个论述啊。那你拿一个反民主反自由的论述去质疑拜登称呼习近平为独裁者，这不是刚好都吻合了吗？也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允许这样的一个言论自由，所以你才会被批判成为你是独裁者嘛。那你同样你又拿同样一套的一个说辞，要美方来反应，这我觉得是一个，这真的蛮好笑的啦。因为那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其实就是一个非民主的言论嘛。那另一个角度来说啦，就他一开始提说，这必须要美方来处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观点，就是每次美中之间的一个冲突，那中方的态度大概都是要求美国要来处理，要求美国要去解决这个问题，要求美国要示弱。其实大国外交来就不要单纯说是美国跟中国，是任何之间的大国外交，双方都会面临所谓来自国内的压力。那在面临来自国内的压力的时候，国家就是他们不大可能完全都是采取示弱的一个态度来处理，也就是这是来来回回的啦。双边会去协调说在什么样的一个区块里面我们可以不要采取这么强硬的态度，在什么样的一个议题上面我们可能态度会比较强烈一点。那这是透过一个协调的过程去讨论出来的结果。但是中国外交部做的事情其实常常就是说，反正我们都没有错，错的都一定是别人，那我们现在只要他认错了，我们就是对的。这个其实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跟其他国家沟通的一个方式啦。所以我觉得中国驻美代表所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批评，其实很大一个程度就佐证了中国不是民主国家这件事情啦。
嗯，好，我们再看看我们网友的留言啊。那这个油管的网友呢，这个兰花花他说，一尊自2012年登基以来就从来没想过要和其他人或者利益集团分享权力，坐实了独裁这一事实。拜登总统啊，称呼一尊是独裁者，实际上恰如其分，并且是非常准确地表达了世界人民，特别是大陆人民想说而不敢说的这一名字。拜登总统并非一时口误啊，确实在中国你要说啊某某是独裁者，不知道后果会如何啊。这位推特网友呢，寒松不学习呢，他说拜登啊只是道出了真相罢了，从一个独裁者的角度考的问题呢，习近平很难理解当今的世界。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现在越来越世界格格不入啊，这个韩松的观点。那么有一位叫宪法的这个推特网友呢，他说呢，这个拜登总统的策略是呢，派布林肯去给个不脱钩的幻想拉住一尊，防止他公开帮普丁，但又要敲打他，不要幻想从此就没事了啊，会天天给他上眼药。那么周副所先生，你能不能点评两句？
这个网友都很有智慧了，这些讲的都非常好。刚才叶教授的回答呢，是的确是从一个理性的角度回答的，可是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种习近平的个人，他这个个人是非常好面子啊。在异议人士中间都很清楚，就是说你可以骂共产党，不能骂习近平。比方说，那最早比方说他抓这个著名记者高瑜，就是因为高瑜讲了他的一些刺中他痛处的啊，说这个太子党也不喜欢他这个夹着尾巴做人等等啊，就是讲出了真相啊，就是皇帝的新衣被捅穿了。那么这一次有同样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这种冲冠一怒啊，他是绝对会不理性的作为的。而这些外交界他心知肚明，所以他们争先的表态哈，一个一个打破头啊，要向美国挑战啊，也是这个事情的一个自然延伸。所以这个事情肯定还是会有重大影响的，尽管到11月时间 还很长，那中间很多能发生，还会发生。但是习近平啊，他作为独裁者，他是不容侵犯的啊，这点非常重要。所以这个时候啊，这个事情肯定还是会继续燃烧啊，成为一个热点。
嗯，好，这个今天第一个话题呢，我们就讨论到这里。要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博士和中国人权咨询主任、人道中国创办人周峰锁先生呢，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美国高举印度牌，北京领导人为何不爽？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观众朋友们好，这是美国之音6月23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和发表您的看法。拜登政府呢，以高规格礼遇接待到访的印度总理莫迪，白宫表示呢，美国支持印度大国崛起，并将加入莫迪倡议的印太海洋倡议。同时呢，拜登与莫迪宣布3个国防合作项目和多个面向的科技合作项目。此前呢，拜登在加州说习近平十分不爽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他透露说习近平给我来电话要我停手，因为这对他很不利。印度这张牌对美国全球政治新棋局的作用有多重要？最让北京害怕的是不是美印防务关系的升级？最后一个问题是呢，美国在美印关系啊，中国在这个美印关系升温中呢，扮演了一种什么角色？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呢，一起来讨论上面这些问题。第一位是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博士。第二位是美国智库史定森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孙玉女士。两位嘉宾，你们好。
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那么我第一个问题我就请问孙玉女士了啊，因为我在 CNN 上啊看到一篇专栏作家写的文章，他说这个尽管美伊关系已经不错了，但计划中的这一次莫迪的这个国事访问呢，表明美国人有兴趣推动一种可以重新安排全球格局的这么一个关系。那么最新呢，我会听到就是说莫迪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的演讲说呢，美印关系是本世纪的决定性的伙伴关系。所以我想请你解读一下美印关系究竟有多重要。
嗯，好的，主持人。 首先，我们从这次莫迪他访问华盛顿这次的行程来看，我觉得至少从五个方面，它是具备一种战略上的这个重要意义。那么，首先我们看到说，这次他访问的规格是非常高的。这个我们知道说，他本身不是一次常规访问，那他是一次国事访问，现定义都不是正式访问。那么从亚洲的这个势力均衡来讲，我觉得这一次他的访问，美方所力图塑造的，或者说美印所力图塑造的，是一种亚洲新的这个势力均衡。也就是美方在通过自己的这个防务合作、商业合作和政治安全上面的合作，如何能够帮助印度成为亚洲潜在同中国势均力敌、可以同中国进行竞争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大国。那么这个实际上就反映的是美国印太战略的一个实际落地，因为我们知道说印太战略本身它实际上就是美国的这个亚太战略再加上这个印度，所以印度作为这印太战略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在这次访问中体现的淋漓尽致。那么还有两个方面，就是我们也知道说这一次它的这个美印之间的防务合作是重中之重，那么它无疑会提高这个印度的军力，也就是提高这个印度在地区之内能够同中国抗衡的这样一种能力。那么最后一点重要性，我觉得实际上是就是这个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啊。就是印度，我们知道它传统上同俄罗斯的这个国防合作是它的是它国防工业或者说它的国防产业的这样的一个重中之重，是它的重点。那么美国也一直在不断的就是拉拢印度，让印度能够逐渐的减少和削弱它和俄罗斯之间的这样的防务关系。那么这次我们知道说，通过莫迪的这次访问，那么美印之间达成了一系列的关于美印之间防务合作的这样的协议，那么对于俄罗斯和印度之间的防务关系无疑会形成很大的冲击。
好，这个刚才苏云女士的开场呢，数次提到就是这个莫迪的这个访问呢，跟中国之间的关系，以及美国亚太战略啊，跟中国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么我想就是下面这个问题，请问我们的叶教授，因为这个我看到啊，白宫的这个国家战略协调员啊，这个约翰科比说呢，本次莫迪访美啊，并非针对中国啊，这是官方的说法，但是呢，克拉克大学的政治学副教授啊，巴穆特呢，他说莫迪的访问清楚地表明了拜登政府向印度示好作为制衡中国的宏伟的战略。那么在您看来，莫迪这次访问究竟跟中国之间有多大的关系？
当然，莫迪本身的访问是不是一定指向中国，我觉得这件事可以划开来去谈。但是美国跟莫迪所讨论到的这些合作案，还有所讨论到的这些议题，那某种程度当然是跟中国有息息相关。因为毕竟以现在的一个状况来讲，尤其是在印太战略区上面，中国的确是这印太战略区里面一个最大的一个威胁者，或者是有可能会去破坏美国国家利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存在。那也因为如此了，所以当然John Kirby 他可能没有，他不希望说要把这一次的一个访问定调成说是一个所谓的一个，不管是所谓的对中国的包围网啊，或者是是剑指中国这样的一个论述。但是严格来说，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莫迪访问美国，他很自然而然他必定会讨论到的是跟如何去抗衡中国崛起，如何去抗衡中国对于整个东亚、东南亚还有南亚所带来的一个区域安全上面的一个疑虑。所以我觉得当然有一定的程度，你说这不是好像就是已经就明明就是在讨论这件事情，但是却好像又要掩盖这个事实。我觉得那前提是要看说你是针对哪一件事情去讨论啦，就是莫迪访问美国本身是有很多事情要去处理的，这是一个国事上的一个访问。但是你说莫迪访问美国的主要核心的原则就是要去讨论出如何制衡中国，我觉得这倒不是他的一个 priority， 这只是说因为现在地缘政治的关系，它会变成 priority 这样的一个存在。所以我的观点大概是这样。
在我再追问这个叶教授，就是说有一种观点认为，就是说美印关系的这种改善和升级，那中国是后面的一个最大的推手，那么这个观点你怎看呢？
当然这个也是言之有物啦，也就是如果今天中国的崛起相对来说是和平的，或者是中国对于不管是其他周遭这些国家所带来的安全疑虑是比较小的话，那其实 像刚刚硕云女士也说了嘛，印度其实常年以来跟俄罗斯是走得比较近的，尤其是在国防产业上面。那也因为如此，印度跟中国的关系，它不见得一定是要处于一个比较僵的一个局势。那当然，因为所谓的中国跟印度之间的一个边界的一个冲突，还有中国目前来说了，因为跟印度它在所谓的一个全球经济生产链上面，它一些这个竞争的一个局势越来越明显的，尤其是印度慢慢的要崛起去取代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一个地位。那也正因为如此，其实两国之间的一个利益交锋越来越浮上了台面。那这当然一定程度也是可能跟习近平现在所执行的这些政策有很息息相关的一个原因。
好，那么下面我想请问苏韵女士，刚才您在开场的这个讲话中呢，谈到美印这个关系中的这个军事方面的关系呢，是重中之重。那么我看美国之音有一篇报道说，过去20年间啊，美印密切关系的防务安全领域呢，尤其凸显。那么拜登总统呢，在最近加州的一次讲话里就说，习近平给他打电话啊，对这个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呢，有一些担心，要他收手。所以说啊，这个相对这个美印关系来说呢，中国方面最担心的是不是这个日本的防务能力的，在美国的帮助下的这个提升，最后对中国本身自己构成危险呢？
我觉得这个是一方面，但是防务合作固然会对中国造成一些压力。那比如说，我们知道说现在美国要同这个印度共同生产的这个战斗机，它的引擎，然后要提高这个印度国防工业它的能力，然后还有就是说要在边境的这个问题上，以及印度洋的这个海洋问题上，要同印度进行一些情报和这个信息方面的分享。那么这些肯定在实际的这个操作中间会给中国造成一些就是它的这个安全跟军事上面的一些压力。但是要想提到说，通过这样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合作，能够改变中印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实力的一个态势，我觉得仍然为时过早。因为我们知道说，中国它的这个 GDP 目前还是印度的这个5倍啊，所以中国在国防就是国防预算上面的投入，现在还是超越这个印度很高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所以就说在海上和边境巡逻的这种防卫能力，固然能够美国通过合作能够提高印度的一些它的这个实际的能力，但是要想改变中印之间的这样一个势力均衡，我觉得现在还是达不到的。另外还有一点我们要承认的是，印度它目前的这个军事武器的这个装备系统啊，大部分还是来自俄罗斯。那么从美国采购的这些新的系统或者是新的技术也好，那无意中就会形成一个，那你同以前已经存在的这种俄罗斯的军这种这个武器系统如何有这个兼容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也是就是印度接下来需要来处理的一个问题。我认为说，美国跟印度之间的合作实际上对中国最大的威胁就是，为什么印度为什么这个习近平会对这个四方对话感觉到很不舒适？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原因是在于说，这个四方对话呀，它这个机制造成了一种地区的态势。那么这个态势是对中国的一个孤立。那我们知道说，在意识形态上，美日澳印这四个国家都是民主国家。那么在实际上，在意识形态上，四方对话它是一个民主国家之间的一个不能叫联盟了，但是它是民主国家的这样的一个coalition。但是在地区势力均衡上面，它实际上是造成了以中国为一方，那美国及其盟国和友国在另外一方的这样一种分割和对立。不仅是这个地方不仅是这个四方对话的问题，我们要看到说地区的一个态势，整个的包括我们说美日印澳，也包括现在目前的加拿大，包括韩国要加强同美国之间的这个就是它的防务合作，也有这个最近的菲律宾向美国承诺说让美国使用4个新的军事基地，那么现在又有印度，造成的实际上是对中国在亚洲地区极大的一种战略压力和安全上面的掣肘。
这个这次呢，莫迪访美呢，这个达成了这个美国和印度的3个国防合作项目。那么，第一个呢是这个史无前例的，就是通用电气和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呢，将在印度合作生产战斗机使用的 GE414 发动机。 美国啊，印度将购买美国武器，包括购买呢 MQ-9 死神无人机，以增加其情报搜集人力啊。另外一个呢，是印度允许美国海军舰艇呢在印度船厂进行维修。那么第三个是呢，啊，宣布成立印美防卫加速生态体系。那么这个体系是呢，由大学孵化中心、企业智库和私人利益投资集团呢，促进国防技术的联合创新。那么刚才孙云女士讲了，就是说印度和中国的军事实力之间的这个差距，那么美国现在这个合作呢，那么既有当下的这样一种考虑，也有一种长远的一种谋划，那么这个视角对吗？那个孙云女士。
啊，我觉得这个视角是正确的，因为我们知道啊，要想改变或者说来这个改造印度目前的它的这样的一个国防工业系统啊，它是需要一个长期的来操作，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它一个俄罗斯系统跟这个美国系统它武器兼容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个一定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它要通过不断的升级换代，然后通过不断的这个武器更新，最终能够逐渐的减少这个俄罗斯啊武器系统目前在印度国防工业中间的这样的一个垄断地位，或者说一个主导地位。那么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如果现在不开始做，这个过程始终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需要一个漫长的一个磨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认为说，从现在开始做，我们可以在比如说过未来的10年或者20年中间看到机会。但是如果现在不开始做，或者说这个进程没有开始的话，那么这样的最终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始终是无法实现的。
好，下个问题呢，我想请问叶教授，就是说这次莫迪访问美国呢，都认为是啊，很多媒体认为、舆论认为是两边关系的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但是呢，也有人呢泼冷水啊。那么就在莫迪访问之前呢，今年五月呢，这个美国的外交事务杂志呢有一篇文章啊，发表的是一位塔塔战略事务主席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这个泰利斯的一篇文章啊，他的标题说呢，美国对印度的错误赌注，新德里不会与华盛顿一起对抗北京。那么这就涉及到什么问题，就是美国现在费了很大劲啊精力呢在这个印度去啊那个播种子，那么最后呢，美国能不能收到他想收获的果实呢？我想听听叶教授的意见。
我觉得这个 depends on 你所谓的果实是什么吧，因为目前来说了，当然我觉得你要走到非常极端的一个态势，例如说印度会不会跟美国一起对于中国进行一个很强烈上面的一个安全以及军事上的一个抗衡，我觉得这个态势是有的，但是它不见得一定要做到底，也就是目前来说，美国是希望去扶持印度成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规格的一个民主的军事国家，那同时间可以透过印度的一个军事实力，而对于所谓的中国南边，不管是所谓印度洋或者是这个印度区呢，这个区块它可以起到一些领头羊的作用，来跟中国做一个抗衡。可是这样的抗衡是不是一定会衍生到所谓的一个军事竞争的一个阶段？我觉得印度本身是不希望提升到那种层次，因为目前来看呢，印度其实也是核子国家嘛，那中国也是核子国家，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我觉得他们还是会尽量去 de-escalate， 尽量去降低两国之间有任何可能发生的一个冲突，所以。我觉得不是说要泼冷水，而是说我们要把一些核心的角度给谈得比较清楚。因目前来说，印度跟美国之间的合作这个态势是不会改变的。那中国对于印度所带来的这个安全威胁，在目前看来也是还没有得到一个舒缓。那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印度跟美国的一个合作才会越来越紧密，尤其是在国防工业上面，这我们刚刚也谈了很多。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的，你透过这个观点去判断的话，我觉得现在这个你说这个所谓的对中包围网好像越做越明确，但是这个包围网某种程度也不是完全是要封死中国，它是一方面给中国去带来更多的压力，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压力的方式去提升 对抗的一个规格，但是它也并没有要提升到最高的一个层次，也就是中国跟其他国家的一个外交关系还会继续去维持下去，而不会说单纯因为这样的一个对抗的一个局势而导致一定程度的一个破裂。我觉得这是美国国务院现在在执行所谓的对华政策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思维。
刚才叶教授提到这个印度和中国这个双边关系中啊，就是说这个安全关系这个安全威胁的舒缓的问题，那么这是这个中国和印度关系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么印度国防部发表声明说呢，明确表示呢，这个印中关系发展的前景是边境的普遍的和平与安宁。那么在美国拉这个印度的这个前提之下呢，中国可能不可能在这个安全威胁的舒缓方面呢做一些实行的推进，从而呢消化美国的这种努力呢？叶教授。
当然了，从实务上的角度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可行的管道。但我个人的观点是，中国并不会去做这件事情呢，因为这有很几个不同层次的考量嘛。第一件事情就是，中国当然可以在所谓的这个印中之间的一个边境上面去减缓彼此冲突的可能性，甚至是把所谓的一个那个他们的铁路计划慢慢的去撤离，这个当然中国是可以做得到的事情，但是中国不会去做，因为其实这个就跟所谓的中国的领导阶层他们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心态有关系的，也就是你不能输了面子，就你即便里子输掉了，你面子都不能输。那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关系的，就是中国不大可能会对印度采取任何示弱的一个态势。那既然不会示弱，那也就是这个边境的问题，它其实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完善的一个解决。那既然边境没有办法解决，那所谓对于印度来说，这样的来自中国的这个安全疑虑就会持续的存在啊。那当然你说 in the long run 这件事情能不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有可能，但是依照目前习近平统治下的一个共产党的话，我是看不到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这有意思啊，习近平领导下呢，这个中国在这些争议问题上不大可能示弱。那么我接下来我想问孙英女士，就是说啊，这个外交事务这篇文章呢，她的这个观点就是这样啊，后面有一句，就印度重视与美合作，因为这能带来切实利益，但并不认为啊必须为美国提供任何实质性的支持，即使面对像中国这样的共同挑战。那么你怎么看呢，孙英女士？
我认为这篇文章吧，就是像刚才叶教授所说的一样，就是这个你如何来定义这个果实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任何外交政策和它的结果啊都不是绝对划等号的，完全所要想实现这个一个外交政策所有的目的，这个在现实中间是不可能的。就像我们您刚所提出的这个问题，美国在印度栽花最终是不是能够结出它想要的果实，如果不栽花就一定结不出任何果实。但是如果你栽花的话，可能不能够得到你所有的这个之前所臆想中的这个结果，但是最后也不会一点结果都没有。所以我认为说，我们看到印度它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啊，我们一般说到印度外交它要讲求这个不结盟战略，要讲求这个战略自主，也就是印度不希望通过一个战略上的这样的一个结盟把自己的这个立场确立下来。那么它始终在过去的这个六七十年里面，实际上它遵循的都是这样一个逻辑。那么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说，我们也要看到说，军事斗争跟大国竞争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就是针对中国的一个军事同盟，在美印之间，我认为是不太可能出现的。但是一个强大的印度，一个具备强大国防工业能力的印度，它对于美国对华竞争战略来说，无疑它还是一个加分项。那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说，印度是不是会为了同这个中国进行军事对峙而倾囊而出？这个我认为不应该是我们来衡量美印关系的它的这样一个标准。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增强印度的能力，它不仅能够来分散中国在地区的这样的精力， 而且在地区呢，那也无意中就是为中国的这个地区势力的扩张啊，以及中国的这个影响力啊，它是造成了一个实际上的这样的一个掣肘。那么对于中国在地区和全球的崛起，都是有重大的这个战略意义的。所以我认为说这一点上面来看，说新德里到底是不是会跟华盛顿，比如说在台海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印度会不会在边境做一些动作，然后这个来让中国面临一个两线作战的局面？我现在倒认为说这样的一个出发点，或者说这样一个观察的角度，反而显得有点浅薄。谢谢。
嗯，这个你说这个军事同盟不可能啊，那我想起了这个莫迪在国会的这个演讲里面的一段话，他说呢，我们的合作范围是无止境的，我们协作作用的潜力是无限的啊。他表示呢，胁迫和对抗的乌云正在印太地区投下阴影啊，所以说这个他这个无止境的、无限的这个。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发展的潜力有可能向某种军事同盟的方向前进呢？
哦，我认为说莫迪他是没有他是没有把这个话说死的，因为当我们说到这个无潜力跟无止境的合作的时候，你可以往任何方向来延伸，对不对？就像目前这一次这个莫迪访问，我们知道说大家所看重的重中之重都是在美印的这个防务合作方面，但是实际上在这一次中间，它的商业合作，那美国跟印度之间在其他方面，比如说能力建设方面的合作，那么这个也是非常广泛的。所以我认为从印度它的这样一个战略传统来讲，我个人认为印度不会背离他的这个不结盟战略以及他战略自主的这样一个外交传统，但是这个并不妨碍印度同美国进行防务上面的合作呀。那如果美国所看重的实际上是不是印度能够对中国形成更加广泛的或者说更加深刻的这样一个战略压力，那么美方所看重的这个标准就不应该是印度是不是要跟美国结盟。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油管的网友怎么点评这个话题鱼次郎呢说，美印关系升温前的敲锣打鼓，吓到了还沉浸在东胜西降中的中共。这个仙人掌呢，他说呢，过去欧美扶持中共的经济改革，认为中国富裕了，中共自然要进行政治改革，但是个误判。现在拉拢印度抗衡中共是新思路，也是必要的。这个鸭讲他说呢，不是美国高举印度牌，是印度和美国的利益交集抗中是抗中。印度是地缘政治的抗中，美国是国际秩序的抗中不谋而合。那么叶教授你点评两句。
是，其实我觉得这些评论都蛮到位的。也就是目前美国跟印度之所以可以在外交政策上面或在国防政策上面所产生这么多的一个合作的可能性，其实很大一个程度跟中国崛起还有中国对于区域安全所带来的一个威胁是不同不谋而合的嘛。也就是目前印度的国家利益跟美国的国家利益在大方向来说是朝向一致性的一个方向去前进。那这也就是说，虽然说印度长时间以来去采取所谓的不同盟政策，或者是他的你也可以说他是某种程度的一个战略模糊，因为他不愿意在过去所谓的美苏的冲突上面去站在一个确定的角度。那可是在过去当然说你说在美国霸权崛起，从这个90年代开始，这种单极霸权的一个形态里面，印度其实跟美国之间的关系也没有见得维持得特别好。但在中国已经确定说它对于区域上的一个安全带来威胁的一个这时间点开始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印度其实跟美国之间它的一个态度它的关系改变的就很多，那就有点跟过去它所谓的这个不同盟政策产生了很大的一个背驳。那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地缘政治上的一个考量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些网友所提出的意见都非常的到位。
好，那么最后我念一个不点评了。这个罗藏他说，中国非常了解印度的战略计谋，印度虚张声势，习惯性自我膨胀，因此呢，乐观看待美印联盟的各自幻想，让美国逐渐步入印度虚索无度的魅力陷阱，就像以前苏联无限支援北约一样，最后拖垮苏联的经济实力，造成苏联瓦解的原因之一。这个 点评还是有点意思，但是我们的时间有限，我们就不请了孙玉女士点评了。那么最后呢，要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月岩博士，和呢美国智库史蒂森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孙玉女士呢，两位参加我们的时事大家谈。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最后呢，要为明天的节目呢做一个广告。星期六上午9点呢，请观众朋友收看美国之音新设栏目《纵深视角》，专访俄勒冈州州立大学全球卫生中心主任季俊辉。这场疫情是天灾还是人祸？最后呢，要感谢我们的观众收看今天的节目并参与讨论。我是主持人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祝大家周末愉快。